最近的天氣咧麻麻地啊，咁啊好容易會有呢個嘅感冒啊。今年啲感冒菌咧啊好特別犀利係嘛啊。咁啊喺美國係咁樣，喺香港都係咁樣啊。咁啊我太太咧就呢兩日咧就感冒啊啊，咁咧佢尋日咧都瞓咗一日啊，今日好似好啲，佢好啲啦，就輪到我好似唔係咁好啦啊。都大家都為我祈禱，咁希望咧，即係唔會話惹咗呢個嘅感冒。我哋低頭同心嘅祈禱。請阿天父，我哋嚟到你自己嘅寶座嘅面前，我哋要感謝你、讚美你，俾我哋生命氣息，亦都係敬拜你。主，無論在呢一個嘅健康嘅日子，或者係有軟弱嘅時候，我哋都要敬拜，都要赞美。我哋又知道神你嘅恩典，无论在咩时候都够我哋，你都系去使用。最愿你在今日嘅早上里边看顾我哋众人，我当中若果系有软弱嘅，我哋求主你都系去刚强；我哋有重担嘅，我哋愿意靠主能够得着呢个嘅安息；我哋有挂虑嘅，我哋又能够喺主嘅面前。全然的你都是去卸下。主啊，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到你自己的跟前，我们盼望你向我们你都是去发出你的念光，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美，看见你自己的丰盛，我们就满心得着这个的饱足，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有这个的灵粮，给我们有脚前的灯，有路上的光。主啊，愿你赐福这个的时间，愿你的灵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里我或者用少少时间交代一下呢，我今年讲到的那个的安排。我今年的讲到的经文呢，就是按照着教会传统的年历的经课来到呢，是去编定的。大家知唔知道咧？教會傳統裏邊咧有一個教會嘅年曆噶。嗱，教會嘅年曆同我哋一般啊呢、这個嘅咧啊陽曆嘅公曆同埋呢個農曆咧都有啲唔同嘅。教會嘅年曆咧係以三個主要嘅節期作為嗰個嘅焦點嘅。邊三個嘅節期啊？大家估一估。第一個聖誕節，第二個咧復活節，第三個咧。就是这个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而这三个节期呢作为一个的焦点。以这个圣诞节开头，就不是在12月25号开头，是要再早一些，是要每一年的将临期的开始。通常就是12月头或者11月尾那个的星期日就开始了。就是预备来到是去迎见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降临之后呢，圣诞节之后呢，至到这个的复活节中间呢，就有一个呢就叫做显现期。圣诞节耶稣降生了，去到一月六号呢，圣诞节他们庆祝十二日的，所以由十二月二十五号开始庆祝，数十二日完了十二日呢，就是这个的显现期，或者是显现日，就是纪念耶稣呢向这个的公众来到是显现。接着下来的几个星期呢就叫做显现期。因我们就是一个显现期的中间的。直至到几时呢？直至到这个的呢预苦期的开始。预苦期几时开始？由圣灰日开始。圣灰日是怎样计的？圣灰日呢就是由这个的复活节数回上去四十日，就不计这个的星期日的，数回上去四十日。那就刚刚就是星期三来的，所以圣灰节一定是星期三。由圣灰日开始计呢，就开始就是说呢，我们要来到是去预备，来到是去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复活。通常在这四十日里面呢，古老的教会的传统呢，就是那四十日就要这个的是禁食的。 所以亦都稱為嗰段時間稱為大齋期。咁啊，今日嚟講咧，我哋就即係唔係好多教會再有呢個嘅禁食嘅嗰個嘅傳統啦。咁但係咧，我都好有意思嘅，就讓我哋咧嚟到咧係去早啲嘅，我哋就開始嚟到係默想到耶穌嘅受苦。我喺神嘅面前咧都學習一個受苦嘅心智。咁啊，復活節之後咧，再過五十日咧就係五旬節啦。五旬節就係紀念聖靈嘅降臨，教會喺地上邊作見證嘅一個嘅開始。所以由五旬節之後咧，就係嗰個五旬期，由五旬期一路就有六個月咁長啦，一路去到咧呢一個嘅第二年嘅嗰個嘅咧將臨期中間段時間咧就比較集中係講關於到咧呢個嘅信徒嘅生活嗰方面嘅教導信息嘅好啦，咁啊稍微交代咗少少咁咧就嗱，而家我哋係喺一個叫做咧係顯現期嘅階段。就係講到耶穌基督佢點樣嘅嚟到係在人嘅面前嚟到係去彰顯呢個嘅真理，將神嘅福音帶到去呢個嘅地上。所以今日所講嘅呢段嘅經文咧，亦都係就係耶穌出嚟傳道嘅記載，特別係早期出嚟傳道嘅一個嘅記載。喺呢段嘅經文嘅裏邊咧，就特別提到。當耶穌初出嚟傳道嘅時候，佢嘅表現往往令人係點樣啊？喺呢度咧，聖經有兩個字稀奇，有冇留意第二十二節啦？佢話眾人就稀奇他的教訓，稀奇令人好驚訝，哎呀，估唔到係咁樣嘅喎，咁樣嚇。去到第二十七節。聖經又話：眾人都驚奇、驚訝，以致彼此對問說：這是什麼事呢？是個新道理啊！佢用權柄吩咐呢個嘅污鬼，連污鬼也聽從他了。從耶穌所行嘅事情，亦都令人咧係一個嘅驚奇、驚訝。耶穌基督嘅教訓令人稀奇。耶稣基督所作的事情令人惊讶，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吸引人的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并没有在外表上面来到是叫人稀奇。耶稣基督的外貌是怎样的？圣经没有特别的描述，不过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就讲到那个神的仆人是怎样的，并无佳形美容叫我哋可以嚟到係羨慕佢嘅，所以如果呢個嘅聖經應用喺耶穌身上邊咧，耶穌咧就係唔屬於靚仔嗰類嘅咯喎，耶穌唔係靚仔嚟嘅咁啊，所以有時今日我哋見到好多嘅耶穌嗰啲嘅畫像咧，畫到耶穌好靚嘅，係咪好吸引人嘅？咁可能都未必係幾符合嗰個嘅咧真實嘅情況嘅。耶穌都冇咩嘅家世咧，係叫人咧嚟到係羨慕佢嘅喎，係咪啊？耶穌咩出身啊？木匠嘅家庭出身係咪？住咩地方啊？一個小城小鎮拿撒勒係咪？所以當呢個嘅初初耶穌出嚟呼召門徒嘅時候，其中有一個門徒叫拿但業，當佢聽到佢朋友腓力嚟到係介紹話：，哎呀，我哋揾到呢個摩西同埋先知所講嘅嗰一個啦，咁樣咁咧佢就問係邊個啊？腓力就話：，咪就係呢個嘅拿撒勒嘅耶穌咯。你知唔知拿但業點樣答啊？拿但業即刻耷翻轉頭就話：，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麼？拿撒勒呢啲細地方點會有大人物出現噶？點會有君王嘅出現噶？咁啊係咯，咁啊，即係好似我自己以前啦喺香港住邊度噶？我大慈雲山大噶嘛。係嘛？慈雲山難還能出什麼好的麼？係咪？佢嗰啲係出咩十三太保啊？出難仔嘅地方嚟㗎嘛？係咪？所以一講個地方咁，你就有個印象。哎呀，呢個地方會出啲咩人咧？咁樣係咪？咁耶穌佢唔係靠呢個嘅佢嘅外貌，唔係靠佢嗰個嘅家世你都係去吸引人。耶穌啲乜嘢吸引人啊？有乜嘢令人稀奇、令人驚訝？两样嘢，第一系佢嘅教训， 第二十二节嗰度话，众人就很稀奇他的教训，佢嘅讲道，佢嘅教导令人稀奇。有咩咁稀奇啊？佢话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原来耶稣嘅教导系有权柄噶噃，有权柄。所以是一个权柄的教导是吸引这个人的。第二样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在后面这个第十七节就说，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又提到什么啊？权柄啊，不单止耶稣的教导，他的教训是有权柄，耶稣所作的事情，他的服侍，他怎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那里都显出了他的权柄。他的权柄在于将那些污秽的邪恶的来到赶走，叫这个本来没有自由的人得着自由，叫那个疾病的患病的不能够动的能够得着这个健康。耶稣的权柄是叫生命来到改变，这个是耶稣他吸引人的地方。今天从耶稣身上我有什么可以学到呢？今天要继续在这个地上彰显神的荣耀，神的福音的责任交了给哪个？交了给门徒，是不是？谁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是不是只是彼得、雅各、约翰啊？不是，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教会就是承接了基督耶稣那个的使命。耶稣曾经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是不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今天在世人的当中要彰显出神的福音，神的真理是要透过教会。今天教会有些什么是可以吸引人的？哇，你说我们起很大的礼拜堂，那就吸引人咯。起最靓的、最新的、最 modern 的，是不是？现在不讲 modern， 现在要讲 postmodern。我们有 postmodern 的 style 的礼拜堂，我们这里的礼堂的布置呢，哇，要改变了，要 postmodern 的布置，灯光、音响，这些我不是说不好，我不是说不好，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条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将最好的来到是去献过给神。不过初期教会是不是凭这些去吸引人的呢？我又发觉到原来初期教会有没有这些啊？没有，初期教会哪里有这些啊？没有，初期教会当这个的彼得和约翰去到这个的圣殿的时候，有一个的呢生来一个瘸腿的人，是吧？在一个美门圣殿的门口那里乞食啊，这个的彼得约翰经过的时候，这个乞衣就望着这个的彼得约翰，希望得些什么啊？希望得些周济啦嘛，是不是？你给些钱这样。但是彼得约翰怎么说啊？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不过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有什么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这个人就起来行走了。当日教会彼得约翰没有钱，但可不可以显明到福音的大能啊？没有钱都可以显明到福音的大能的，只要他有什么？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就显出了神的大能，是不是？今天的教会我们未必有地上面那种的权柄在美国来说教会都大声一点，有些地方呢教会就不 大声喎，系咪啊？甚至会俾政府咧嚟到系压迫，嚟到系灭声添啊！讲得难听一啲，系咪啊？哇！咁样嘅时候，教会又点可以嚟到系去彰显到神嘅福音咧？靠乜嘢啊？感谢神，耶稣基督俾我哋一个嘅榜样。教会无论在丰富嘅环境，或者在贫穷嘅环境，教会在一个顺利、有权、有势嘅一个嘅时候，又或者教会在一个受逼迫、一个弱势嘅一个嘅时候，使我哋好似基督耶稣咁样，在教会嘅教导嘅里边有权柄，在教会嘅服侍嘅里边有权柄，我哋同样嘅能够叫呢一个嘅世人睇到神嘅荣耀而惊讶而稀奇。究竟耶稣嘅教训点样睇出佢有权柄呢？喺呢度马可特别就话，佢话咧耶稣嘅教训就不像文士喎。唔單止馬可係咁講嘅，馬太福音第七章同樣都係咁講嘅。佢話耶穌基督嘅教訓正像有權柄嘅人，不像佢哋嘅文士。文士係咩人啊？文士就係一生專門研究聖經嘅人嚟嘅喎。呢班係學者嚟噶，呢班係啊好有呢個嘅啊學問嘅人嚟嘅喎。但是聖經耶穌被這些很有學問的讀完神學出來的，他說更加怎樣，更加有權柄。我也不是說讀神學不好，有學問不好，但是說那重要的地方在哪裡，你要找到那個最精要的地方在哪裡。耶穌曾經對於這個的文士的教導呢作過一些評論的。耶稣怎样评论过文士的那个教导呢？他说呢，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原来文士的那种的教导呢是很着重什么啊？好就仲有啲嘅規條，呢啲規條咧捆起上嚟一大扎啊，然後將呢啲嘅規條點樣啊？佢話擱喺人嘅肩頭上邊，就要所有人都要遵守呢啲嘅規條啊。佢將難擔嘅擔子啊，擺喺呢個嘅咧人嘅身上邊。呢個係文士嘅嗰種嘅教導。你話佢有冇權威啊？他都很有權威的，是吧？我是有摩西的權威，我是解釋這個的律法，是吧？你要守這個的安息日就要這樣守，就一大堆規條就放在人的身上面，但是受到這些規條的人得不得到幫助？他說哎呀擔得很辛苦，所以文士的教導令到聽的人呢就覺得很辛苦很難行，样样嘢都好似惊做错嘢咁样，呢个系文士嘅嗰种嘅教导。耶稣基督嘅教导系点样嘅呢？喺呢个嘅马太福音第五章至到第七章咧，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嘅教导嘅一个嘅咧啊，集埋一齐啊。咁我哋称呢段圣经就叫做乜嘢啊？登山嘅宝训。在登山宝训嘅里边，我哋就可以做一个比较，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文士的教导那个的分别，他权柄的所在在哪里呢？举一小例，第一样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他们所作的是给人看的，他们重点是给人看，你要显出他自己是多么的超越，自己多么厉害。譬如施舍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会在人的面前打锣打鼓，我们现在施舍啦，我们施舍啦，这样啊。祈祷的时候，他们会去到这个十字路口举起手的来到祈祷，显出他们那种的虔诚。 金色的時候，他會呢整到自己呢蓬頭垢面，讓人知道，我們現在金色了，我們現在做得挺足了，這樣。文士、法利賽人，他們所教導的時候，當他走出來的時候，他的目的是怎樣的？是給人看。但耶穌基督的教導是怎樣的？耶穌基督教就說，喂，我們做這些事不是給人看的，給誰看啊？俾你暗中的父察看，暗中的父就怎样啊？必然报答你啦！我哋做嘅事系为神做嘅，要唔要张扬噶？耶稣话唔需要张扬嘅，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唔系求人嘅荣耀啊嘛。如果我哋系求人嘅荣耀嘅时候，就怎样啊？梗系俾多啲人睇好啦，所以要打锣打鼓啦，所以喺十字路口嚟到系去做啦，系咪？表示出嗱，我俾你哋咧。是叻啲噶，高啲噶，嗱，你學下我啦，咁樣係咪？嗱，但係耶穌嘅教訓就唔係，耶穌嘅教訓讓我哋嚟到係去對準嗰個嘅焦點，對準個目標，記得係為乜嘢？唔係為自己，唔係為人，係為咩啊？係為神。為神嘅時候，我哋盡心盡意嘅嚟到係做，人稱讚也好，人知道也好。人不稱讚，人不知道，只要上帝，只要暗中的父知道就可以了。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你是不是覺得舒服很多的？當我們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是要得到人的稱讚，人的知道的時候呢，人知道，有時候可能人稱讚，但有時候可能人什麼？批評的，不一定是稱讚的，是不是？所以我們就會有很多的壓力的了。但如果我們是為什麼？是為神而作的時候，我們做得很開心的，我們做得很輕鬆的，我們做得很舒服的，因為我們知道神，他知不知道？神一定知道的，不用樣給神看的，是不是？做給人知道你就要樣給人看，但做給神呢，我們不用樣給他看，他看到我們做了多少，他又知道，他欣不欣賞啊？出於真心的時候，神就很欣賞。就是那個窮寡婦，那兩個小善都怎樣啊？哎呀，耶穌看到，而且耶穌欣賞。有些人看到就說，這兩個小善，是不是啊？如果這個窮寡婦是為了人而做的時候呢，哇，真是淒涼，是不是？他為神而做的時候，神欣賞。神話呢個將養生嘅，佢全然嘅嚟到係去奉獻俾我，全然嘅嚟到係信靠我。神知道啊！呢個係耶穌佢嘅教訓嘅權柄嘅所在，因為耶穌嘅教訓係帶領人去到神嘅面前，以神為焦點，以神為重心。耶穌嘅教訓。跟法利賽人的教訓、文士的教訓有什麼不同呢？文士、法利賽人的教訓是著重個字句，而神耶穌基督的教訓是著重字句裡面的那個的精義。所以在這個的登山寶訓裡面，耶穌曾經這樣說的，你們聽到古人的吩咐是什麼？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嗱，咁呢啲就係文士嘅教導咯喎，係咪啊？但係耶穌，耶穌嘅標準其實仲高。耶穌佢睇到嘅唔單止話外在行動上邊嘅傷害別人，耶穌更加睇到嘅話，如果你喺內心嘅裏邊，你嚟到咧係去動怒，就已經點樣啊？你已經要同上帝交代㗎啦，唔係話你做咗你先至要交代啊。你心里面动怒怎样啊？上帝都知道的，你都要交代的，所以呢，这个伤害不等于杀人，是伤害人，你骂人这个的魔力，骂人这个的拉加，伤害人的自尊，是不是啊？藐视别人，看低人，耶稣说这个呢都是一种伤害来的，是不是啊？你都要来到向神交代的，要面对的。耶穌又話：文士教導不可奸淫，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咁啊，耶穌點講啊？耶穌話唔係單係個動作啊，而係乜嘢啊？ 而是你那个的里面的内心、啊、你动了淫念就怎样、啊、已经是犯了奸淫了，是不是？不是只是看行动、啊、要看真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的语言的艺术的、啊、有没有犯过奸淫、啊、有没有性行为 啊, 啊没有，是不是、啊啊、Bill Clinton 呢我就试过这样了，是不是、啊、有没有、啊、在语言艺术上可以说是没有，但是在这个的里面呢，真实的内心是怎样呢？那么神是看这个的，这个就是他权柄的所在，因为他不是单是看一些很死板的外表的一些，更加是看什么？看下那个的内心，看下真实的那个的思想。那么这个帮助到我们听的人，我们行的人，就校准了我们那个的方向，是不是？校准了我们做事行事为人的那个的原则，从心灵里面开始，你都是去洁净自己，几时都是好过在外表上面，你都是、啊、修修补补外表的形象，哎，用我手足这些字句得了，但是怎样啊？其实自己里面内心却是知道自己不对的，是不是？那这种就变成是虚假了，变成是假冒为善。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和文士的教导又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基督的教导，文士的教导怎样？他说他将难担的重担放在人的身上，但是自己怎样？连一根指头都不动的，是不是？一根指头都不动、啊、即是他只是说做不做的，只讲就不做的、啊、所以他对人那个的产生的影响，对人的那个的、啊、impact 呢，就没什么很大的 impact。 但耶稣基督不是，耶稣不单止教导，耶稣怎样、啊、耶稣他身体力行，耶稣不是单是教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怎样做、啊、耶稣除了他的外袍，束上一条的手巾，然后倒盆水帮他的门徒一个一个一个的来到洗脚。耶稣做，耶稣他所教导的他来到行。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怎样显出到教会有权柄呢？教会的教导要来到带领人去到神的面前，教会的教导要来到不单是流于字句形式，也真是能够掌握到里面的那个的真正的精神那个意义。而且教会的教导不单止是讲，教会要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这样的来到是去行的时候，弟兄们，我们就在人的面前令人呢是惊讶。耶稣基督第二样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服侍、啊、耶稣见到有这个的被乌鬼所附的，他吩咐这个乌鬼，乌鬼又怎样、啊啊、乌鬼就离开了、啊、耶稣基督见到有这个的患病的瞎眼的，耶稣叫他能够看见，这个的瘸腿的能够行走，彼得的岳母有热病，耶稣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啊、他呢就好翻。看到耶稣的服侍，在这里耶稣的服侍，耶稣的服侍带给人有这个的帮助，带给人有生命的一种的改变。那么我们教会今天需要什么服侍、啊、是不是我们教会要开个神医大会、啊、哇权能报道，哎，那来哪个病来的、哎、牧师就会去祈祷他就会好翻、啊啊我不否定有这个的医病的那个的恩赐、啊、但是不是每一个的教会都要这样的来到去医病才是改变生命呢？我觉得未必是、啊、生命的改变不一定是透过神医才可以改变一个的生命，生命的改变是在于教会出于爱心，出于真理， 对人的一种的服侍，对这个的软弱的人，我们有那种的关怀，有那种的接纳，对于有需要的人，我们有这个的帮助。教会能够谦卑的，好像耶稣那样进入到人群的中间，进入到被这个的人来到是轻视啊，这班的啊患病的，被鬼附的，这班麻风的人的中间，耶稣基督是进入到他们的中间，来到是去服侍他们，从他的服侍的里面，叫人的生命就得着这个的改变。我想现在放一套的短短的 video， 五分钟的 video， 我想跟大家看一个人，这个人呢大家都熟悉的，这个人呢叫做李爱瑞，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李爱瑞，他是一个西人来的，苏格兰人来的，他的英文名叫做 Eric Little， Eric Little 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一个中文名，因为他在中国出生的，也都是死在中国，他在这个的苏格兰受教育长大出名，但是后来他回到中国，在中国服侍李爱瑞 Eric Little。 我看看他的故事。
早在200年前，外国宣教士来华，就有不少人为了爱中国人而牺牲，李爱瑞 Eric Little 就是其中一位，他为中国人献上生命，而这个时候对他的回顾是有特别意义，因为他同时亦是出生于中国的奥运田径金牌选手。1981年电影《烈火战车》将他的前半生搬上荧幕，他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因为坚持守主日不参加100米比赛，但是就奋力夺得400米金牌，成为当时的奥运英雄。不过他将后半生委身中国的教育，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我们到过美国、加拿大、英国和中国，访问一些接触过他或者生命曾经受他影响的人，包括至亲的女儿，搜集一些珍贵的资料，回顾他怎样将运动和信仰结合，将毫无保留的爱和生命奉献给中国。
People really do appreciate the life and ministry that he had, and they appreciate the sacrifice and the sacrifices that he made for his God a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其實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在奧運金牌同埋當時的紀錄之後咧，佢冇好似其他嘅運動員咁樣係繼續佢嘅運動生涯，爭取名與利，而放棄呢啲可壞嘅觀念，走到去中國呢個地方去服侍當地嘅細路仔需要嘅人。
佢對我哋學生咧，就係真係有一片愛心。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佢嘅信仰啊，個基督嘅精神。咁對佢熱愛中國啊，佢好中意我哋嘅中國嘅青年嘅學生。
他自己的妻子、孩子也不在身边，所以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关心、来辅导。妻子不在，很多的人在集中营就会乱来。Uncle Eric 不会这样做，他对妻子 很真，对孩子一直抱着一个盼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他们。
1945年2月21日，李爱瑞在维园的集中营病逝。这一张是日本人在营中发出的死亡证。
I think there are 8 of us who carried his coffin, and I was asked to be one. In the course of events, I promised God that if I came out alive, I would go to Japan as a missionary like Eric.
I saw that he was a father that, the world needed, and it was a father that we would have to share, and there was a good reason for it, because he touched so very, very many people.
李爱瑞去世之后，就葬在集中营的后院，坟头就只有一个用木板做的十字架。直至1991年，一班苏格兰人为李爱瑞在山东维园树立纪念碑，将他的生平写下来。李爱瑞的一生就正如圣经所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我提到李爱瑞佢嘅一生系叫人惊讶嘅一生。当佢年轻嘅时候，为咗要守主日，唔参加100米嘅比赛，呢个就叫人惊讶，全世界都惊讶。啊，佢尊重神，神又赐福俾佢。佢攞唔到100米嘅金牌，就攞咗个乜嘢啊？400米嘅金牌啊！但系当佢攞咗金牌之后，成为咗呢个嘅英雄啦。他又令人驚奇，就是他放低了他可以繼續在這個英國蘇格蘭的事業，而投身在這個宣教的工作，走到中國，來到中國的裏面，來到教那些學生教體育，這個是令人驚訝的事情。到了這個抗戰了，抗日的時候，他將佢嘅屋企人、佢太太、細路仔送翻翻去呢一個嘅蘇格蘭。其實佢自己可以走嘅，大條理由可以走嘅，啊！但佢決定佢留低，繼續嚟到係幫助中國裏邊嘅青年人。叫後來佢被俘虜入咗集中營，喺集中營裏邊，佢就係繼續嘅去服侍。喺集中營裏邊，佢搞好多嘅一啲嘅。康樂的活動給那些小孩，在那裡有很多的外國的小孩，當中有一個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戴兆曾，這個大德生的後人，那時是小孩在個集中營裡面，他叫這個李愛瑞做 Uncle Eric， 也都是帶領一班小孩，他的見證影響了很多的人。雖然間他在這個集中營1945年差不多抗日勝利了，是不是差很短時間而已，但是因為過勞呢，結果呢他就是就說你做夠了，你可以回來了，結果他的工作就交給其他的人。因著他的緣故影響了呢，是有繼續留在中國來到宣教的人，甚至剛才見到一個他去到日本來到做宣教工作。李愛瑞的一生是令人驚奇，他令人驚奇的地方不是單是在於他那個的成績，100米的奧運冠軍拿金牌，固然這個是令人驚奇，但更驚奇的是什麼？他尊神為大。更加令人驚奇的，他以服侍為他人生的一個的目標，而不是個人的成就、個人的那個的利益。 令人驚奇的，在極難的當中，他影響了更多更多的人，他的生命改變了很多很多的生命。我想這個也是今天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榜樣，給我們教會作為一個榜樣。教會我怎麼能夠在這個世界裏面能夠令人驚奇，不是為了叫教會得到什麼的榮譽，而是說叫教會叫人看到這一班的人好像初期教會一樣。工會的人說這班只不過無學問的小民，不過他們知道這班人是什麼，是跟隨耶穌的人。今天教會我們在不同的時代裏面，我們有不同的處境。有些時代教會很興旺，教會很強，有些時候教會在一個環境裏面是受逼迫受壓力，但是不要緊的，環境如何不要緊的，重要的就是說當我們尊主為大，我們將神擺在我們最高的位置，我們學習基督耶穌這樣的來到是去宣講真理，宣講福音，由身體力行的來到是去服侍，來到是關心，來到是去付出的時候，教會無論貧富，無論是有權力或是受欺壓，教會仍然能夠令人驚奇，因為有神在教會的中間。讓我們一起來到是去依靠神，我們一起的禱告。神啊天父，我們多謝你，因為我們本來都是軟弱的，我們本來都是一無所有的，但是在基督耶穌的裏面，我們卻是得著了最豐盛的，有基督耶穌的生命，有聖靈各樣的恩賜，有你自己的權柄能力在我們的中間。你曾經應許我們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們在地上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神啊，讓我們存著正經的心領受你給過我們的職事，好好的在地上來到敬拜你服侍你，亦都在地上宣講你的福音，見證你的福音，叫更多的人因著認識神而生命得著你的改變。求主你賜福我們，聽我們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